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母亲节在西方的社会是第三大的节日啊，圣诞第一，复活第二，母亲节第三。但是如果以全世界来看，母亲节是第二，圣诞节第一，母亲节第二。但愿每一年母亲节，至少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会有母亲节产生，它的目的是什么。大约100年前，1905年5月9号是第二个五月第二个主日，有一位在费城的一位主内姐妹，她的妈妈过世啊。这位姐妹叫做 Anna Jarvis， 她的妈妈本来是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老师，常常教导孩童来爱神，来信靠主耶稣，来敬虔度日，所以很好的母亲，这个安娜就非常怀念。第二年在她家里面开一个追思纪念的聚会，第三年在教会里面扩大的举行，以后慢慢许多教会都在五月第二礼拜天来纪念母亲。到了1914年美国总统 Wilson 就把这一天公告为母亲节，直到今天如此。Anna Jarvis 她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尽孝，等到自己做了父母亲才知道父母的劳苦，这个时候懂得爱父母，但父母亲大都已经过世，成了终身的遗憾。她提醒大家在母亲节来思念母亲的爱，母亲还在，要孝敬母亲。第二就是提醒所有做儿女的，都要孝敬父母亲。其实这是我们中国古话很久的，养儿方知父母恩，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中国人对于孝顺之道是比西方人早都已经在注重在实行的。母亲实在是影响子女很大，母亲的爱在每一个人心中都不会忘记的。有一次一些中学生回答一个问卷，母亲像什么，一个说母亲是不放假的工人啊，一般统计一天大约母亲的工作将近14小时，一个做母亲的啊，从早起到晚睡，又做饭又洗衣做便当又整洁啊，很多很多琐碎的，差不多14个小时。母亲是不拿工钱的工人，母亲是从不罢工的工人，母亲是好东西给孩子，自己吃不好的那个奇怪的人，母亲是把孩子拉拔长大，还要照顾孩子的孩子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啊，很多很多答案啊，母亲所以实在影响儿女极其大，难怪罗斯讲一句很有名的话，摇动摇篮的手也是震撼天下的手啊！拿破仑说，他一生的命运是从小 被母亲所定的。母亲的影响在历史上，像孟子受母亲极大影响，孟母三迁。岳飞受母亲极大影响，在他背上刺字。欧阳修，宋朝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受母亲的影响极大。我们念中学都要背他所写的《龙岗千表》，他自己说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仕，居贫，自立于一时，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他以后成为非常有志气、非常有节重的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文学家。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的多。摩西有非常爱神的母亲，撒母耳有非常敬虔的母亲，提摩太有很有信心的母亲，马可有非常爱主的母亲。在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成为中世纪影响天主教，以后影响基督教了不起的神学家，完全受母亲的影响。在英国，约翰卫斯理能够挽救英国免于类似法国大革命，这一位约翰卫斯理是他妈妈多年教导祷告的结果。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写了非常很好的圣诗，我们常常都在唱啊。神使用，神赐福，神借着母亲影响许多的子女，做了很好很好的工作。那么所有做子女的不要忘记，要在母亲活的时候好好孝顺我们的母亲。我们中国古话说啊，百善是孝为先啊，没有孝顺的这种美德，其他美德都是肤浅的。若不能够孝，就是没有德了。百善是孝为先。在《说文解字》里面，这个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把老的下面拿掉加上子就是孝。所以孝是子女能够怎样继承他的父母亲。当然一方面在物质上有足够的照应，但是在父母亲的心愿，在父母亲的志向上更是重要的一面啊。孝顺父母亲怎样能够实行这个孝顺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物质的方面啊，有一次有一些人做调查，那么有人回答了怎么孝顺。有人说母亲节我就答应帮妈妈洗碗一个礼拜啊，有的人说我要一个礼拜带妈妈上馆子里面吃饭，还有人说妈妈在上班，她要去租一个最好最高级的 limousine 每天送妈妈上下班一个礼拜，还有人说送妈妈带着爸爸到夏威夷去玩十天，全套旅游都给她出钱。这一些只是物质方面，我们可以做得到也可以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些母亲最大的满足是孩子能够体会他的心，能够明白他的意愿啊。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奥古斯丁，他是受母亲33年祷告的结果信主的啊。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调皮捣蛋，年轻的时候放荡形骸，不听父母亲的话。他很聪明，读书很有成就，不过17岁就和一个女子同居，也生了一个孩子，也不结婚。以后到罗马，以后到米兰，他的妈妈就偷偷跟着去啊。到了33岁，他天天为他祷告33年，奥古斯丁就悔改信主了。奥古斯丁悔改信主受洗，他的妈妈欢欢喜喜的手舞足蹈，欢喜而泣，然后跟他儿子讲一句话，他说：孩子啊，现在我可以回天家了， 我心中的愿望已经满足了，我一切的期盼都成就了，你终于悔改信靠耶稣受洗归主了。他就把心中的一切担子放下来。奥古斯丁以后写忏悔录，忏悔他的一生，一共有13个 chapters， 13章啊，里面有6章讲到他的妈妈，有一章几乎完全讲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把心放下来之后，想不到真的过6个月他就回天家了，他就离开了他的儿子。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为这件事情写了许多许多心中痛苦的感受，妈妈对他的爱，妈妈对他的期望。不过他说，我真的让他的心得了满足，让他的心得了安息。我们要学习孝顺，不但在物质的层面，在物质层面是容易的，要真正体恤了解父亲母亲的心，特别让母亲的心他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圣经里面一个人，这一个人他是蒙神赐福的母亲，他也是让孩子得到好的榜样，以后他的孩子也真的照他的心愿来使他心得到满足。我们讲的是约基别这一位蒙福的母亲。在我讲下去之前，我要先考你们一下，约基别是何许人也？她是蒙福的母亲，请问她是谁的母亲？请回答。答对了啊！啊，真是若哥的程度很高啊！感谢主。约基别在全部圣经只提一次啊，你们都记得，感谢主啊！约基别是摩西的母亲啊，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不提他的名字，记载他的事情。现在我们要读两段在旧约里面记载他的事情，没有他的名字。请各位先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念到第10节，这两段都没有提摩西母亲的名字啊。在圣经你们愿意回去找，自己去找，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他的名字，叫做约基别啊。约基别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字啊，这一个字显出了摩西父母亲的信心，也对不起，显出了摩西母亲的父母亲的信心，因为取这个名字有它很特别的含义。也从这一节去思考摩西的母亲因着这样的信心影响摩西的整个人生啊。那么我主要提3方面，他是蒙福的，因为神恩待他，他在神面前是信心坚定的一位母亲，信心坚定的一位母亲。第二，她在神面前是一位忠心负责的母亲啊，忠心负责的母亲。第三方面，她是爱神第一的母亲啊，爱神第一的母亲。因为这样子蒙神在她内心产生的行为，使她的儿子是真的继承他妈妈对神信心坚定，对神忠心负责，对神也是爱神第一。我相信摩西的表现让他的妈妈真正得到心里的满足，是一个真正懂得孝顺他母亲的人。为什么说约基别是坚定信心的一个情况呢？第一，他相信神的权柄大过法老王的权柄，他因着信不怕王的命令啊。王的命令是什么呢？各位都知道，法老王要把希伯来人犹太人所有的男孩子都要杀掉啊，因为约瑟 过去了，以后经过了第四代，新兴起来的国王法老不认识约瑟，他们就不希望以色列人强盛起来。以色列人非常聪明，慢慢的越来越多，就在埃及地遍地都是，而且强盛。所以后来的法老害怕以色列人强盛会叛变，他们就要消灭以色列的男丁。第一个办法，他们叫所有收生婆把男孩子都弄死，只有女孩子可以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这样做。法老就怪这些收生婆，为什么让男孩存活呢？他们就跟法老说，因为以色列妇人强壮，他们还没有到，孩子都生了，所以没有机会把他杀死。那法老就生气了，那以后干脆下命令，所有的男婴孩通通丢在尼罗河，通通把他淹死，凡是不淹死的违背王的命令，可能一家人都会受害。当时摩西有一个哥哥大他三岁，有一个姐姐米利暗可能大他五六岁。摩西生下来，现在他的妈妈必须做一个选择，把摩西丢到尼罗河淹死，还是一家人都受到杀身的危险。如果有的时候如不够信心，不够相信神比法老更伟大，神的全能超过法老全能，为了保护亚伦，三岁的亚伦，为了保护五六岁的米利暗，可能就把摩西交给他们处理了，可能丢到尼罗河算了。但是他有信心，神远超过国王法老，所以不怕亡命，因着信。你说为什么可以这样讲，等一下我会说明。第二，他也很有信心，把他放在箱子里，放在尼罗河边。我们知道尼罗河是很大的河，尼罗河每一年都泛滥的。那么尼罗河有很多支流，这大概是一个支流，在支流的芦笛边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各位以后有机会到埃及的开罗，现在开罗有一个特别的会堂，犹太人会堂，这个会堂的名字就是摩西出水纪念会堂，他们现在是叫做以斯拉之子会堂，以斯拉之子会堂纪念摩西在那里从水里被拉出来。那里不在现在宽大尼罗河的边上，在旁边一个支流的地方。那么所以在支流，在芦笛的里面把一个箱子摆在那里，即使在一个支流有芦笛也是很危险的啊！万一尼罗河一涨潮，这个水就漫溢过去，这个箱子就会飘走了。或者碰到一个埃及坏心的人，看见希伯来的男婴，很可能就把他弄死了。但是他有信心，虽然很危险，上帝有办法，上帝能够让不可能存活的能够存活。因他的信心不但违背王的命令，放心的摆在尼罗河支流边上，在芦笛的里面，相信神会救他。他怎么信呢？他大概知道神会感动法老的女儿，所以就叫这个米利暗，这个姐姐，姐姐才五六岁，姐姐怎么去跟法老的使女可以对答，该讲什么话，要怎么样想办法把妈妈请去来做奶妈，她心中都只有跪想。她就在里面仰望神的作为，等候神让她的姐姐能够带回好消息。果然神就很奇妙的让法老的女儿有怜悯的心，差遣使女 把那个箱子捡过来，然后打发米利安回去把他妈妈请来，然后做了他的奶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为什么说约基别有这个信心？因为约基别这三个字啊，是翻译希伯来文的一个字，而这一个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古代希伯来文起名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常常啊讲也熟悉的，比方约书亚啊，旧约这个约书亚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请各位回答，考你们一下啊，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请说。耶和华拯救啊，答对的哈啊，再感谢神，若哥的程度实在是不错啊。耶和华拯救，约书亚是两个希伯来字，一个就是耶，一个是书亚啊，耶就是耶和华的简写。啊，就是亚卫耶和华这个简写就是耶啊，苏雅就是拯救。所以当摩西把这个男生本来叫何苏雅改名叫约苏雅，意思耶和华借着这一位男士来拯救以色列人，以后摩西跟约苏雅同工，约苏雅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啊。那么约基别也是两个希伯来字合成一个字的。那么考你们，第一个一定会答，约是代表什么？耶和华，就是亚卫的代表啊，约。那么下面基别这两个字比较难一点，如果你们答得出来，水准就真的很高了。大家说基别叫什么意思啊？答不出来，现在告诉你们，下一次就答出来了啊。基别就是荣耀，荣耀。那什么叫做约基别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约基别的父母亲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当他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要充满他，神的荣耀要借他来彰显，神的荣耀在他的生命中，神的荣耀超越过法老的荣耀。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当那个时代是埃及十八王朝的时代，埃及的十八王朝是最强盛的时代，埃及在十八王朝盖的很大的金字塔，盖的很大的神庙，到今天都在啊。这个十八王朝那一些国王都是几个了不起的国王。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开罗的博物馆，埃及博物馆挖出很多金字塔里面的木乃伊，那个坟墓的那个那个木箱一层一层的包装，那都是非常的漂亮，金碧辉煌的。那么里面所装的各种陪葬的物品都是非常贵重的啊，那么都在那个年代，在这样兴盛荣耀的年代，他起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荣耀啊，神的荣耀远超过法老的荣耀，神的全能超过法老的全能，神的智慧超过法老的智慧，因着信起名叫做约基别。神的荣耀是极其崇高伟大的，因着信约基别就不怕国王的命令，他不怕国王的命令，知道神的全能远超过国王，所以法老下命令把男孩都要丢在尼罗河致死，他就偏偏不放不做，把他藏了三个月，以后再想办法给他存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 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